我们今天来看马摩尔记上十三章跟十四章。要谈这两章之前呢，我先用它的一个主架构，从这个八章到十五章它之间的一个对比关系，做一个大略的介绍。我们知道说，它的一个中心点，它放在十二章，也就是撒母耳他在王的面前，在众民的面前来自述，他从年幼到老，他是如何的尽心尽意的为着以色列百姓来祷告，来治理他们，也忠心的在亚威面前来服侍神，他并没有欺压亏待任何一个人，这是从八章到十五章之间的一个重点。那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这个十三章这一段故事，它是可以跟十一章去做一个对应，因为十一章我们知道亚门人的王拿西亚他来攻打这个基利亚人，那这个扫罗他的热心，亚威的灵大大的感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以及犹大人被招聚以色列人有三十万，犹大人有三万。那这么多人，他们如同一人，那神也把仇敌交在他们的手里。那这个十一章这样的一个大大的胜利它是要对照我们今天的这个十三章。十三章我们看到说他写到这个扫罗他在位登基两年，那因为在原来的这个经文当中他已经有这个破损所以中文的翻译成登基四十岁这个是揣测把它加上去的，那原文是破损的不清楚。那他在这边所描述的扫罗他只留下这个三千人，那两千人来跟随扫罗他们是处在密谷跟伯特利山，那一千人跟随约拿单在便雅米的基列雅比，其余的人扫罗都把他打发各回各家去了。那经文为什么要这样的一个描写他对照十一章，他们为了要去对抗亚门人的王号召了三十三万人。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当初要求撒母耳来立王带领他们，那就是想要像外邦一样有一个中央集权的领袖来带领他们，可以去征伐他们的敌人。但是三章这里的开头，扫罗他却只是留下这么少的一个兵力，那这些人的跟随如果以常态来看的话，那这个就好比是他的私人卫队他把其余的人都把他遣送各回各家。那我们知道如果以十三章十四章他们面对的强大的敌人非利士人，那扫罗他不师徒去征服去驱逐这些非利士人，他反而只是求能够暂时的偏安。所以在十三十四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年轻人，就是他的儿子约拿安他对于敌人的态度跟扫罗他是可以作为两相对比的。那因为这个约拿单他的主动攻击加巴的非利士人的防眼，所以非利士人他们被挑起了这样的一个愤怒，所以他们就号召了在十三章五节说， 非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有车三万辆，马兵六千。那以这样的一个态势来看的话，啊，经文的形容说他们像海边的沙那样多，把他们聚集在伯亚伦东边的密摩安营。那以色列人呢，看到自己危急窘迫，就四处逃窜，甚至说啊，有的逃到约旦河东的加德跟基列地区。那有些人他们就逃到山洞，在石穴隐蔽处，还有坑之中。那只剩下少部分的人们啊，跟扫罗还在吉甲那边。那每一个人跟随扫罗的人都战战兢兢的跟随。所以我们啊，都看到了这样跟十一章迥然不同的一个对比。那重要的是在这个十八节以下到啊第八节以下到十八节的这一段的一个描述，这里有谈到说扫罗啊似乎曾经被撒母耳要求啊他要等待七日。那等待七日也就是说撒母耳他会来，那他会啊，给这个扫罗这个指示。但是就这一段的经文来看的话啊，他也是有意跟十一章基列亚比人求啊亚扪人的王七日，让他们去讨救兵。那这边呢啊，是撒母耳要求扫罗他要等候七日，等到撒母耳来啊，那撒母耳为以色列百姓来献祭求告神。但是因为看到非利士人啊那么庞大的一个阵势，那百姓啊跟随撒母耳的人啊也四处的逃窜。那如果以后文来看的话，那本来啊有三千人，到最后跟随在扫罗父子身边的啊，大概就只有剩下六百人。那扫罗他看到这样的一个紧急情况啊，那百姓又纷纷的离他而去，约定的这个扫罗又迟迟不来，所以啊，扫罗啊他就吩咐说把欢祭跟平安祭带到他那里去。那扫罗他就献上欢祭，那他刚献完翻祭呢，这个撒母耳就到了。结果呢啊，撒母耳他对扫罗这样的一个说话啊，他说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呢？那扫罗当然他有他的讲法，他说你不按照所定的日期来，而且非利士人他们聚集在密摩，所以扫罗他害怕，他想说这些非利士人他们一定会下到吉甲来攻击他。那啊，他想说如果他不马上献祭祷告亚威的话，那他就会遭受到这样的一个危险，所以他就啊私自的勉强献上燔祭。那撒母耳他对扫罗说，你做这样糊涂事，没有遵守亚威的吩咐。亚威的吩咐透过撒母耳来告诫扫罗王，那扫罗王他一定要听从。但是啊，扫罗王他因着自己的害怕跟他自己的一个考量，他就违背了先知啊所对他讲的这个命令。所以撒母耳他就在这边发一个预言啊，等于这一个是一个宣告，说他因为不遵守亚威的命令，所以他的王位也不长久。那亚威啊，他选择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亚威所吩咐你的。那
扫罗啊，当然他也对扫罗是彻底的这个失望跟伤心，所以他在这边他就描写说，扫罗从吉甲上到便雅悯的这个基列雅啊，这个基比亚。那这段经文啊，其他的译本啊，对这个地点呢、啊、是有所争执的，因为有一些译本啊，他是说撒摩尔他是回到自己的故乡啊拉玛去的，因为基比亚啊是扫罗他的故乡。那在这里呢啊，就谈到说扫罗跟他儿子约拿丹还有跟随他们的人啊，都在便雅悯的加巴，那非利士人啊安营在密摩，那他们只剩下的这个兵力大概就只剩下600人。那底下这里描写说非利士人啊，他们有这个掠兵，那这个掠兵是非利士人他们从事这种渗透破坏的，那他们分为三队啊，那这边分别说往俄佛拉向苏亚地去，往伯河流去，那一队往波音谷对面的地境向旷野去。那这里有分三队啊，又刚好跟啊11章扫罗他去突袭亚门人的时候啊，他是分三队的啊，所以嗯，从文章的结构就可以看出说，文章这样的一个描写啊，它是有意做前后的一个对比啊。那现在只不过是态势是反转过来，只是当是这个扫罗这边他们是处于啊被动，是处于劣势的。那从啊19节到23节这一段啊，他更加的来描写到以色列人啊，他们在当时候来讲，他们全地啊没有一个铁匠，因为他们受制于这个非利士人的压制。非利士人他们在当时他们有炼铁的技术，所以他们掌控了这种技术，他们不让啊以色列人有铁器，免得说他们可以去制造啊打造兵器来与他们对抗。但是呢啊，以色列人他们的农耕用的这些用具呢，还有啊放牧牛羊所要用的这个赶牛锥呢，那他们啊要去制造去磨砺的话啊，还要下到非利士人那边啊，去有一些啊译本是说他们要付银子，才能够啊将他们这一些农牧用具啊把它整修，把它啊磨砺这样。那整个600人的这个以色列的兵团，那能够有刀剑的在这边说啊，只有扫罗王还有他的儿子约拿丹啊，这两个人他们才有兵器，那其他的人啊都没有刀没有枪。那紧接着这个14章这边他的这个描述，大概他们啊两军的这种对峙呢啊有一段期间。那以色列人这边因为人数稀少啊，所以他们处处是采取一种防守啊，这一种被动的。那从14章的第一节到第15节的这一段的一个描写，他描写的这个约拿丹啊，13章那边有谈到约拿丹他的初级，那这边呢啊有记载的约拿丹跟这个拿他兵器的人啊来提议说啊，他们要渡过一个隘口啊，那下到非利士人的房眼那边去。那这两个人他们的这种行动呢，14章啊这一段的描写里头并没有让扫罗王知道啊。那 扫罗王他所处的这个地方呢，他说他是在基比亚的边境，坐在米基伦的石榴树下，跟随他的约600人，所以他跟这个比较北边的密摩这个地区啊，腓力斯人是在那边安营，那他们当中啊相隔还有一段距离。那在这个14章3节这边有描写到说，有亚实土的儿子亚西亚穿着以弗德，然后介绍这个亚西亚他的家谱，他是以利的儿子菲尼哈，那菲尼哈他在生这个亚实土，那亚实土在生这个亚西亚，所以这个亚西亚他算是以利的曾孙，那他穿以弗德，那他是跟扫罗同在一处的。那这边要这样的一个介绍是有他的目的，他这也是一个引言是一个前言，那后面还会有关于到这个祭司跟扫罗之间的互动问题所以他在这边先把它提出来。那我们再回归到约拿丹跟随他的这个帮他拿兵器的这个年轻人的一个对话。那约拿丹对拿兵器的人的这个提议他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在14章6节这里，他说我们不如过到会受割礼的房檐那里去，或者亚威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亚威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那拿兵器的这个人对他说，随你的心意行吧，你可以上去，我必跟随你，与你同心。就这两个人他们的对话，一个忠心跟随的仆人，他是听从仆人听从主人的意见，那他是请全心全意的来支持他的主人。那约拿丹他在这边他设了两种情况，他说他们要故意显露在腓力斯人的面前，让腓力斯人看见。那如果腓力斯人的旁边看见约拿丹还有他的同伴的话，那如果腓力斯人他说你们站住等我过去到你们那边的话，也就是说腓力斯人命令约拿丹他们两个人站住，腓力斯人要过来了。那他们呢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他们就不上到腓力斯人那里。那如果出现另外一个状况，如果腓力斯人看到他们两人，那腓力斯人说你们过来我们这里，那约拿丹说那这就是亚威把腓力斯人交在我们手里的一个证据我们就上去。所以约拿丹跟随的人他们就通过了这个隘口那这边的一个地理位置呢，他谈到说有两个山峰，一个叫波薛，一个叫西尼。波薛它是位在北边西尼是位在南边，那它当中有一个山谷所以它在这边，它底下14章5节说一峰向北，就是说一峰它在北边，它与密摩相对所以密摩呢它是在波薛的这个北边，那加巴呢它是在西尼的南边。那我们知道约拿丹跟他父亲呢他是在这个加巴这个地方靠耶路撒冷比较近如果就地理位置，如果以耶路撒冷为基础点的话，那加巴就是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北边大概10公里左右，那密摩呢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北边大概有16公里左右这是他相关的一个地理位置。 那这两个年轻人呢、啊，他们就让非利士人的防兵看见了。那非利士人说：“啊，希伯来人从所藏的洞穴出来了。”那防兵就对约拿丹跟拿兵器的人说：“你们上到这里来，我们有一件事情来指示你们。”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刚好吻合啊，也就是约拿丹他所对拿兵器的人所说的是亚威啊要将这个非利士人交在他们的手里，所以约拿丹啊就爬上去，那拿兵器的也跟随他。那约拿丹杀倒了非利士人，拿兵器的人也随着杀他们。那在这边说，他们在这个啊一亩地的半犁多之内。那这个啊翻译有一些翻译就说，他是一亩地，也就是当时一对牛一天他所耕耘啊，他可以去耕耘的一个面积。那半犁沟就是说啊，这一亩地有一半啊，它被这个已经啊松开土了啊，所以有些就把直接把它翻作说在这个半亩地之内。那半亩地啊，如果以我们现在的这个面积度量衡，那大概有的可能是说啊，一亩地就约等我们现在的四分之一公顷，那如果说半亩地，那就是八分之一公顷啊。那一公顷也就是我们台湾人所说的啊，约略大概等于一甲地啊，就是2934坪的八分之一啊。所以它的面积啊不会很宽大啊，所以在这个啊一个狭小不宽大的面积里，我两个人啊就可以将非利士人啊杀了20个人啊，所以他们是以一当十。那当然，这不是说啊约拿丹跟拿兵器的人他们有特殊的一个勇力，乃在于说亚威啊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重点是亚威把敌人交在他们的手中。那因为这两个人啊所做的这种突袭啊，让整个非利士人他们的防营里头啊就起了极大的一个战兢啊，因为这种类似说啊去突袭去摸哨，那当然非利士人他们也不会料想到说只有两个人啊渗透进来而已啊，他们那一种不明白造成他们的一个恐慌啊，所以这个恐慌呢啊就战战兢兢，那甚至说连地也震动啊，震惊之势甚大。那从这个16节啊到23节的这一段呢啊，他在这边呢、啊，他就描写到说，这个便雅悯人啊，他们在基比亚啊，在扫罗这边的守望兵啊，他们看非利士人的这个军众溃散四处乱散啊啊，扫罗又对跟随他的民说：“你们查点查点，看啊谁从我们这里出去啊。”那他们一查点他啊，当然就少了这个约拿丹和拿记的啊。所以你在18节这里谈到说，神的约柜在以色列人那里。那扫罗对亚西亚啊，也就是刚才14章开头说的这个穿以弗的这个坐祭司的啊，他是跟在扫罗的身边。那扫罗啊，他本来啊，他是啊要吩咐亚西亚将神的约柜运来。那扫罗跟祭司正在谈话的当中，非利士的这个营中的喧嚷声啊，又越喧嚷越大。那扫罗就对祭司说：“停手吧！”啊，所以这里的这样的一个描写，也让我们去回想到说，撒母耳记啊，他在第4章的时候，在以利执政的这个时代，那非利士人也曾经跟这个以色列人打仗，那以色列人啊，他们把神的约柜啊，迎到
色列的这个营中，那最后是以色列人他们对这个非利士人的自我鼓舞啊，他们所打败。那这边他的这个描写呢，啊，扫罗王他大概的那种心境，也跟第四章以色列人啊想求诸于这个神的约柜的那个心态是一样的。那只不过呢，啊，因为这个扫罗王他没有派兵出去，那整个非利士营啊就这样的一个喧嚷啊，这样的一个溃散，啊，所以他啊本来要说对这个亚西亚啊吩咐说把整个约柜啊进来，所以现在他就啊不用了，啊，就说啊平手吧。那扫罗跟随他的人呢，啊，就聚集来到战场，那看到非利士人用刀互相击杀，大大的慌乱。那在这个十四章的二十一节这边，啊，他说从前从四方来跟随非利士军的希伯来人啊，现在也转过来帮助跟随扫罗和约拿丹的以色列人啊，所以在这里呢，啊，很特别的，他出现了这个希伯来人，普通会称为希伯来人呢，啊，都是外邦人对以色列人的一个说法。但是，我们在这个十三章那边的这个第三节啊，有谈到说扫罗啊，他当约拿单去攻击非利士人的时候，那扫罗他遍地吹角，意思说要使希伯来人听见啊。那底下他说以色列众人听见扫罗攻击非利士人的防御啊，那他的这样的一个描写呢，就让我们了解到说十三章那边的谈到说啊，扫罗吹角要让希伯来人听见啊，那他是意有所指的是指十四章这一些啊真实的非利士人的。那到底这些希伯来人呢，是不是啊纯正的以色列人呢？啊，这是文章他也不刻意的去解说，但是我们了解到说，希伯来这个字的字义呢，啊，是从大河那边过来，啊，是远方来的人。那13章、14章联合前后这样对照，我们就知道说，十三章所谓的希伯来人，他就是指着十四章啊跟随非利士人的这个希伯来人，所以他故意把这些人啊不用以色列人来形容，反而是用外邦人的那种口吻来形容这一些人啊，所以这些啊本来跟随非利士人的啊，他们就反叛非利士人。他们就啊一同来啊杀伐这些非利士人。那十四章二十五节说，那一天亚威让以色列人得胜啊，一直战到伯亚文啊，那是这个这一场战事的一个啊最主要的叙述。但是从啊很特别的，从十四章的这个二十四节到四十六节这一大段啊，这一大段啊，它所描写的不是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啊怎样的一个征战，它反而它的一个重心点啊，它摆放在这个二十四节啊，这里扫罗叫百姓起誓说，还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仇，怎么的必受咒诅，因此这日百姓没吃什么就极其困惫。在这一大段里头，他的一个最主要的描写啊是关于启示。首先呢啊，他是谈到了这个扫罗王叫百姓的一个启示。那由这个启示呢啊，他带出这一大段的整个的大问题啊，那这样的一个大问题啊，它是循序渐进的。因着扫罗叫百姓的启示
以至于他的儿子啊来违背誓言，而他儿子违背誓言以后来怪罪他的父亲连累百姓，那导致于百姓啊去吃这个带血的肉，那最后啊又导致于说扫罗啊他自己的这个要求问神啊他的不顺遂啊他就自己起誓啊，那最后啊他也叫这个百姓起誓，那最后的一个结局就是扫罗他也不去追赶非利士人，那非利士人也得以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啊，那这大概是一个开头啊，也是他所要去强调的。那我们这里来看到说，为什么扫罗他突然的会发这一种叫百姓起誓的一个誓言呢？啊，那就我个人的观点啊，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因为十三章、十四章都了解到以色列人啊，他们的这种兵力的稀少，那非利士人的兵力的这一种强壮，那十三章、十四章都是扫罗的儿子约拿单他主动的出击。那由文章的叙述，我们了解到约拿单对亚威神他是有信心的，所以他才会啊对跟随他的这个拿兵器的人说啊，亚威是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啊，乃在乎这个亚威啊这位神他有没有将敌人交在你的手里。那因着啊这样的十四章到二十三节为止这场战役的这种得胜，也可以说是夺了这个纣王扫罗王的光彩。那连本来啊被称为希伯来人的他们去跟随非利士人，他们都会反过来啊跟随扫罗还有约拿单去攻打非利士。那这样的一个转变呢，让纣王的这个扫罗王啊啊他在心态上他啊就有点吃味，所以他啊就叫百姓说还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仇啊，那他的意思呢啊就是借着这个誓言来展露他的一个决心跟毅力，就是说他要把这个非利士人啊赶尽杀绝。那他用这样的一个誓言，当然对百姓说也等于是对他自己说，但是在战场上跑前面做先锋的一定不是这个扫罗王他跑前面的，因为啊就十四章开头的那描写的地点啊他是最靠近他的家乡基比亚的。那刚才我有谈到说密摩还有加巴这个相关的地理位置，那百姓的这个受啊极其困惫这个字呢啊他跟出埃及记的这个都公啊那个字的这个中文的解释呢是很类似的。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受到法老的都公的一种啊残酷的对待啊，命令他们去做苦工啊，那当然他们所能够吃的食物非常的少。那这边啊故意用啊相同意思的字来描写到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个困啊他们的这个困惫，也就如同时啊前面所说的以色列人他们啊因着非利士人的压制呢啊他们就四处的这种逃避啊躲藏啊那种受深深的受压制啊所描写的字都是一样的。那这些啊民众百姓呢他们跟随约拿单进入到四到这个树林里头啦，啊，看到有蜜留下来，那因着百姓啊，他们本来是跟在扫罗王这边，所以他们也起誓了，他们知道王的命令，所以他们就看到有蜜，啊，他们也不敢吃。但是约拿单，啊，他是跟兵器的人，他们是啊 早先啊就离开了这个以色列的营地啊，去突袭非利士人，所以扫罗啊叫百姓起誓的这个话还没有听到。那约拿单他看到有命留下来，当然他在征战上他也极其的这个困惫啊，他也饿了，所以他用杖去沾蜜啊，他就吃了，那他的眼睛就明亮了。那百姓呢，他们都不敢吃啊。那当中就有一个人对他说：“你的父亲曾经叫百姓远远的起誓，说今日吃什么必受咒诅，因此百姓就疲乏了。”那约拿单啊，他因为没听到父亲的命令，那他误犯了。但是约拿单他在做这里，他也啊做错了一件事情。他说他的父亲连累你们，你们看啊，我今天呢尝了一点蜜，眼睛就明亮了。那今日如果百姓他们啊任意的吃啊，原文是强调说他们这个用吃两。是来强调说，如果他们吃敌人所掠夺的这些啊食物的话，那他们所杀的非利士人岂不更多呢？啊，因着他的这样的说法，造成这一些跟随约拿单追击非利士人的以色列人呢，啊，他们就急忙的将所夺的牛羊牛犊宰杀在地上，那肉还带着血啊，他就吃了。那这样的一个事情，有人就啊去告诉扫罗，他说啊，今日百姓吃带血的肉，得罪亚威了。那扫罗啊对百姓说：“你们有罪了，今日要将大石头滚到我这里来。”那扫罗又说：“你们散布在百姓当中，对他们说啊，个人要将牛羊牵到扫罗这边来啊，宰了不可吃带血的肉，得罪亚威。”那这一百姓把牛羊都牵到那里去。35节这里说，扫罗为亚威筑一座坛，这是他初次为亚威筑的坛。那这整段啊，让我们看到说，就这个利未记17章的一个记载，神透过摩西他吩咐说，当百姓他们要宰牛羊，他们要将牛羊牵到会幕啊，宰杀在亚威的会幕的这个会幕口，那如果啊不这样做的话啊，这个流血的罪啊，他们就有这个流血的罪。那17章又特别的告诫说，他们不能够吃啊带吃血啊，或者说吃这种肉中有带血的啊，因为就整个利未记的这个17章的一个禁令啊，它是这样的一个严格的。那在这边我们看到啊，扫罗他对神的这个禁令他是了解的，但是他所做的今天会引起这样的一个错误，也确实由扫罗啊他自己的那种啊毫无这个原有的这种自己的大发热心啊。为什么说啊他是那种大发热心呢？因为他叫百姓起誓啊，不向仇敌报仇啊，就不吃。那这样的这种热忱啊，在新约的使徒行传的23章那边，当以色列人误认为说保罗啊他是破坏律法的，那当保罗他在公会上声明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有大发热心的以色列人，也有40人，他们说如果不除掉使徒保罗啊，他们也不吃不喝啊。所以我们就了解到说，使徒行传23章有那样的一个举动，那跟这边14章的这个扫罗他叫百姓的一个启示啊，他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那这里啊，为着不让百姓吃带血的肉，所以扫罗啊他吩咐有一个大石头，那前后我们看来这个大石头就成为祭坛式啊， 宰杀牛羊就在这里。那这里谈到说他初次为亚威来主他，但是我们如果去对照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的话，那边也记载着撒母耳为亚威来主他，但是第七章的一个描写但却是了解到说撒母耳他是聚集百姓，然后他献上这个燔祭。那因为当时也是非利士人要来侵犯，那但是亚威与撒母耳同在神就大发雷声，让这个非利士人他们这种溃散败在以色列人的面前。但是这里虽然他的笔法相似，但是我们由前后来看这个扫罗他的族堂，他跟第七章撒母耳的族堂他的性质意义目的是全然不同的。那36节这边他又谈到说，扫罗说我们不如夜里下去追赶非利士人，抢夺他们直到天亮，不留他们一人那这也呼应说他前面叫百姓的这个不吃喝直到向敌人报仇他是同样的一个心境。他心里所想的也就是说他不让这个约拿丹冠冕于前。那这里呢我们了解到说这样的一天的征战，百姓他因着扫罗的禁令不吃，他们极其困惫了。那现在扫罗他又提议晚上要继续的来追击他们，所以百姓在这边就说了一句话说，你看怎样好就去行吧那这种话在14章百姓总共讲了2次。那为什么要这样的一个记载呢？那这也是呼应以前撒母耳先知对百姓所说的一个告诫的话，也就是说他们要求立王，以后这个王他们这个王对待百姓就好像是一个独裁者他要你的人，要你的福杯，要你的田地要你的一切牲畜财产，甚至你也要被他当做奴役的一个差使所以当这个扫罗王他这样的一个命令，那百姓他也是无可奈何说你看怎样行就去行吧。但是在这边他凸显的说，既是说我们先当亲近神所以就文章的一个叙述，那我刚才有谈到说第七章这个撒母耳的族堂的那个次序的记载方式那跟这边它是相反的，所以这边也凸显了说扫罗的族堂它不是为了要亲近神求问神所以这里才会插入祭司的这样的话所以这里谈到说扫罗求问神说，我下去追赶非利士人可不可以，你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不交。那这日神没有回答他，所以神静默不说话。那扫罗他的这样的一个求问神不说话，就他个人来讲如果去揣测他的心，他应该是很难堪的，因为他想要乘胜追击他要把失去的面子把它挽回过来，但是神透过这个祭司的这个提醒他说要先亲近神，那他求问神却不给他回答，所以他就对百姓说，你们长老都上到这里来查明今日谁犯了罪，所以他在这边就带入了这个说，我指着救以色列永生的亚威起誓，就是我儿子约拿丹犯了罪他也必死，但百姓中无一人回答他所以在这里呢扫罗就对以色列人说你们站在一边，那我跟我的儿子站在一边， 所以这里啊又出现了第二次，百姓对扫罗说：“你看怎样好，就去行吧。”等于说，好、啊，那你既然你是王啊，你要怎样做就怎样办吧。结果扫罗他祷告亚威，说：“求你指示实情。”于是撤迁啊，就撤出扫罗跟约拿单来啊，因为他们两个人跟百姓是分成两边的，那百姓基督徒不是。所以这里让我们很奇怪，为什么百姓去吃带血的肉啊？这个是违反亚威的一个命令，但是归根究底要去查这个谁犯罪啊，却是罪是归算到这个扫罗跟约拿单身上。那扫罗说：“你们在撤迁，看是我还是我的儿子约拿单，就撤出这个约拿单来。”那扫罗呢？马上约说：“对约拿单说，你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事。”那约拿单呢？他就拿到说他手里的杖沾了一点蜜，尝一尝啊，难道就因着这样啊，他就要死吗？那44节啊，这又是扫罗啊他起誓的一种啊用法的说法。他说：“亚安啊，一定要死，若不然，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那这里百姓就对扫罗说：“约拿单在以色列人中这样大型拯救，岂能够不让他死呢？断乎不可。我们指着永生永活的亚威起誓，连他的一根头发也不可落地，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于是百姓救约拿单免死。所以这边很诡异的，我们看到说有扫罗叫百姓起誓，那带来这样的一个繁复的过程，连扫罗他两次用起誓的口吻来谈到说啊，就算是他的儿子约拿单犯罪也必死。那结果啊，查到了最后就是约拿单他没有听见他的命令，那约拿单违反了他的这个命令。那扫罗王为了要建立威信，所以他啊就执意要叫约拿单受死啊，就是受咒诅。但是百姓呢，他的一个回答啊，他的这样的一个回答也是刚好跟前面的这个十一章那边，也就是说，当扫罗他带领以色列人打败了亚门人的王的时候，那当中有百姓说啊，当初有人来耻笑扫罗啊，怎么能够带领他们来施行拯救的，把那个人交出来吧，把他处死。那扫罗那个时候说，今日是亚威在以色列当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那这边啊，百姓呢就把11章扫罗的那个说法那个原因拿来应用，那这边也反衬出神透过约拿单的这种啊，他的凭靠神所给他的机会啊，跟智慧跟勇气，那施行了这样的一个拯救。但相差于扫罗啊，他只因着这个约拿单啊，他不知道他犯了他所下的这个军令，那他为了要巩固自己的威信，所以他就想杀人。这是11章前后的这个扫罗啊，他自己的说法啊，是可以去做一个对比的。那这也是让我们看到人所选立的王啊，他的一个软弱，他的私心。那在这里呢啊，让我们来看到说，深深的让我们去了解到这边的一个撤迁的一个说法啊，他也反衬啊，扫罗他被高举， 把他也是透过这个撤迁的方式把他撤出来，所以这也是一个极为讽刺的。那这边撤出约拿丹的这个说辞，又跟约书亚记的这个亚干犯罪的撤迁啊，约书亚对亚干的那个说话，他文章的笔法是很类似的啊，但是让我们了解到扫罗他的一个转变。所以十四章这里谈到扫罗回去不追赶非利士人，那非利士人也回本地去了，因为百姓这样的一个坚定的立场，如果扫罗他执意要去行的话，那大概扫罗在这一次会被民众所推翻。那扫罗他的威信也没有尽失，所以他就不再去追这一个非利士人。那文章的描写也不写说他等待，或者说他祷告，他求问，所以他的这个足坛整段让我们看到这个只不过是他错误的一个决策的就造成百姓的犯罪，他等于是要掩盖其过，他的一个权衡之计所以后面的他想要去追赶这个非利士人还得让祭司来提醒他说要先亲近神，但是神不回答他他就又想出一个方法撤迁来解除他心中的这个疑惑。那最后面这两小段描写到扫罗他的战机，他常常的来跟外邦这些征战他也都打败仇敌，那也了解到说这个扫罗啦只要有才能的人他都把他收为己用这是就政治的层面来讲他还有他的这个一套方法。那从49节到52节这里是简单的来记载扫罗相关的他的三个儿子的名字，还有两个女儿的名字，以及为他带兵征战的这一个元帅亚尼尔他也跟他是这个亲戚关系因为亚尼尔的父亲是尼尔，那尼尔是扫罗的叔叔跟扫罗的父亲基士是同一个父亲的。那扫罗平生跟非利士人大大征战，扫罗遇见有能力的人或勇士都招募了来跟随他所以在这里让我们深深的来了解到作为一个神的领导人他要做一个决策，我们相较于这个撒母耳，当他听到百姓的对他的不满或者怎样的一个危机，他都是先以祷告来求问神作为行事的第一个步骤。但是我们从12章以后，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位以色列人的君他所做的通常他是一个随着他自己的意思而做所以13章相称于11章的人数的一个稀少。那14章他儿子的奋勇跟他的这一种想要逃避征战而采取一种被动的手势，那再再的来看到说扫罗他对于当初百姓透过撒母耳要求立王的那个本意初衷是相违背的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一个政治的领导人他的败落虽然说他在政治的手腕上有他自己的一套，但是关于对神的这一方面，以及他对于自己百姓的这种延续跟爱护这是欠缺的，他所在意的是在于他的威信、他的永名
他的征战的得胜与否
啊，所以后面这边会谈到扫罗他的战绩啊，
这也是一种反讽啊。我们从13章、14章去看的话，那真的是啊，让我们感觉到说这样的一个记载啊，真的是让我们了解到，真的就如啊约拿单所说的，亚威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而在乎你是否是专心仰望亚威啊。这也是作为我们今天三章的一个核心。愿神赐福给各位，阿门。
阿门。阿门。来，我们接下来唱一首诗歌。我们来唱42首诗歌，42首。不让你恩典浪费，诗歌42首。
等一下哈、哦。